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变人的观念，用神念突破封锁，上明慧网，共四篇，均为中国大陆来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第一篇，转变人的观念，用神念突破封锁，上明慧网。近期同修交流的突破封锁成功登录明慧网的文章很多，我也是近期感觉上网有些困难，搜到信号又很快消失，很着急，因为手里有同修的法会征稿，是有截止日期的。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抱着坚定的一念，一定要及时把同修的法会征稿上传上去，我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请护法神加持，然后让自己转变人的观念，用神念主导自己，正念加持小鸽子，让小鸽子走神的空间。邪恶是低层空间的生命，不可能左右了神要走的路，更无法够得到神的空间。我也按照同修提醒的方法，先关掉入户的那个设备，再打开，很顺利的登上了，也很顺利的将法会征稿上传成功。更加神奇的是，自由门显示的连接通道一个都没有，过去都要显示六七个通道，连接成功才可能上网顺利，现在页面只是显示一点点的流量波浪在滚动，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上传文章。前几次我就发现了登录显示的困难，甚至只有一点点信号，但是没有耽误下载明慧周刊等大法资料，甚至页面显示出窗口，自由门封锁严重，请耐心等待，但是仍然可以成功下载。邪恶封网对正念族的大法弟子一点作用也不起。我悟道，不要被人的空间的假象所束缚和迷惑，我们走的是神路，行的是神迹，邪恶啥也不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只要我们正念足，一切都有师父为我们做主，让我们都用神念主导自己，让邪恶封网的企图彻底破产。万分感谢师尊，感谢同修。第二篇，连不上服务器，明慧网却能上。那天我投法会稿给明慧网，尽管小鸽子的放大镜在跳动着寻找着服务器，可是里面的信号却特别的强，而且投稿发送速度很快，连不上服务器，明慧网却能够上得去。这个神奇的经历改变了我的观念，以往我上网时总是经常瞅着小鸽子连接了几个服务器信号强不强，如今我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这句法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我总是盯着连接了几个服务器，或者盯着有没有信号，信号强不强，那就是对师父讲的这句法打了折扣。我是在用表面的情况去判断能不能上明慧网，而不是信师信法。既然师父说明慧网从来没有被封住过，那我就坚信一定能上去，不应该被表面的假象带动。只要我双击了破网软件，我就坚信能够上得去， 我不再盯着小鸽子的表面动态。今天晚上我发送三退名单，我也没像以前那样想这个点上网的人多，我错开时间再上网，我就信时信法。我打开小鸽子就连上了明慧网，接着上动态网发送三退名单，出奇的快，网页速度几乎一点即开。而过程中我没有看信号强不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上去以后匆匆的抓紧，而是心态平静，我想我就只管上，师父说封不住那就能上。第三篇，只要坚定信心就能顺利上网。从九月份开始上明慧网就变得有点困难了，看了明慧文章，明慧网从未被封住过五折后，我在电脑上一一试了起来，依旧上不去网。我对着电脑说，你是修炼人的法器呀，你要争气呀，还是不行。向内找，觉得自己的缺点太多，真的是很多事没做好，需要逐步提高，还是上不去网。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我有点精疲力竭，先用无界挂上歇一歇。这时脑中突然打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法，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对，什么也不想，读法，一心不乱的读法。读了一小节后，一看屏幕没有变化，想想自己定力还是不够，读法时有几个地方有溜号了，试着动了动鼠标，啊，屏幕不断的闪烁，明慧网上去了，赶紧下载需要的东西。没想到的是速度出奇的快，异常顺利。在这一刻我真的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此后用此方法都比较顺利，写出来希望能对上网还比较困难的同修有所帮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只要坚定信心就能够顺利上网，有不当之处尽情指正。第四篇，能封住我们的只有人心人念。近期我也受到封网的影响，我之前用自由门很顺利，时间九点连不上换个通道就好了，但近期我用自由门797遇到了切换网络源和通道都不能顺利破网的情况，我就觉得很纳闷，心想是不是邪党为他的所谓二十大准备加强了封网。后来悟到这是人的观念，能封住我们的只有人心人念。我也看到过一些同修写的谈封网的体会，所以之后破网不顺的时候我也会发正念，但是时好时坏。因为我是独修状态，只能通过看明慧网上的大法书籍来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找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但是我也是很好奇动态网的主页新闻和一些自媒体的视频，想法就是了解当前的常人形势和社会动态，甚至像追剧般追一些自媒体，大部分时间都用到这上面去了，看明慧网的时间就不多了，学法效果也不好，心里会浮现看到的自媒体的视频。之前看到有同修说某某真言视频里的动工动作视频是乱法行为，当时我也看过这个视频，心里却没有觉出来不妥，这也是我修炼不扎实导致的。连续几天没有上网成功，我警觉了，心想一定要上明慧网。这时我原本要点击797的自由门，突然点到了796版的自由门，然后很顺利的就连上了动态网。我悟到这是师父不想落下我，让我上明慧网。这次我没看动态网首页新闻，直接进了明慧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悟到，我心里想的是上明慧网吗？如果是执着于看一些面向常人的社会新闻，那不正好是有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吗？而且一直有同修交流自己因执着看新闻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我近期也出现了眼睛受困， 头晕目眩的不正确状态，我这是有漏了。我一定要修去好奇心、好事心等人心，还有安逸心，很少早起参加集体晨练，我也要突破，破除干扰，在法中归正自己。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仇恨心应该去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我们是大法修炼者，修炼人应该对政治毫无兴趣，除去邪党的污蔑之词和强加的罪名，我们不去说它。但多年来，我们看到确实有同修在讲真相中，因为一些不符合法的不理智的言行，让普通世人误认为我们在搞政治。比较典型的就是，一说到邪党，很多同修的心态和表情马上就和刚才判若两人。比如刚才说其他事情时，还是祥和的表情，平和的语气。但一说到邪党，表情马上变成了痛恨加仇恨，言语就变得高声和激烈了，而同修本人自己都意识不到了。这还真的不是个别现象。有一次，我在看一个海外的对从大陆出来多年的大法弟子的采访视频节目中，那位被采访的女同修就是这种情况。刚才还是一个娴静的知识女性的状态，说话娓娓道来，温文尔雅。但话题说到邪党的时候，同修表情和语气一下就变得刚硬起来，声音也高了八度。我当时非常吃惊，觉得同修的前后反差太大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个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很多同修被邪党迫害多年，有的甚至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还有不少家族中几代人被邪党残酷迫害，多少年遍布身心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屈辱和恐惧，无尽的辛酸血泪，对常人来说，那对邪党真的是刻骨仇恨。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没去的人心就会使修炼人的表现和常人没什么区别。常人对邪党仇恨没问题，他们是常人。讲真相中，我们发现被邪党整过的人，恨邪党的人，往往还能对邪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大法弟子是要不断去人心执着的修炼人，那么仇恨等等是不是人心呢？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不是要去除一切人心才能圆满吗？想一想，神、佛、菩萨会有仇恨谁的心吗？说到仇恨心，同修都能分辨出他是人心，但仇恨邪党就不容易分辨了。中共邪党这样罪恶，难道我恨恨他还不行吗？邪党是很坏，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但当大法弟子圆满后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旧势力以给众生消业和为帮助大法弟子去人心为借口制造出的一个变异的邪恶的人世间的怪胎，是背后的旧势力和邪灵在操控他。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还有天龙八部等护法神保护，邪党能对大法弟子干得了那些种种的坏事，是大法弟子的人心被他后面的邪恶钻了空子而已。那么我们在仇恨他时，是不是把自己降到了很低的和他一个层次中，把迫害当做了人对人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修没有意识到，这种对邪党的深深的痛恨加仇恨，会使我们在揭露邪党的罪恶时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即此时不是修炼人在平和理智地向有缘的众生讲真相，而是变成了自己在对别人宣泄个人对邪党的仇恨和不满了。这个时候，从另外空间看，我们口中吐出来的能是莲花吗？能是能解体邪恶邪灵的高能量物质吗？恐怕不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讲真相的效果都不会太好，是吧？ 为什么这时众生，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不耐烦听，有的甚至当面抵触反对，非但表现不出来应有的良知同情，好像还站在邪党那边去了。有的甚至还说，谁叫你们搞政治呢？谁叫你们和邪党斗呢？你们斗得赢吗？把你们整得这么惨，那不是你们自找的吗？我相信很多同修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听到过类似的话。为什么呢？是我们不该讲吗？不是。是我们这时的心态不合适，不符合法，远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因为我们这时已掉在了常人的境界中，在仇恨的状态下，从我们这里体现不出法的强大力量，解体不了操控世人的邪恶和邪灵，人怎么斗得过魔呢？而且我们这里不去的仇恨之心，非但解体不了邪恶，反而还会加强由仇恨构成的邪灵红魔，这是一个最简单也好明白的道理，是吧？所以我们面前的众生在被邪恶操控下，他们就会说出那样的话。另外，从修炼角度看，仇恨邪党一样就是仇恨心、怨恨心，这个仇恨心不去，它迟早会让你不只是怨恨邪党的，它还会让你不是怨恨这个，就是怨恨那个，因为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邪恶生命了。为让你去掉这颗人心，邪恶就会让你周围会出现越来越多让你怨恨的事和人，那不就被邪恶钻空子了吗？世人不愿听你讲真相的状态，很可能就是这个心造成的。但事实上，你面前的世人很可能就是你未来世界的众生，这些众生谁不愿听他们慈悲智慧的主或王告诉他们真机和真相呢？因为那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啊。只是我们一时还未去的人心，障碍了他们表现出他们真实的一面。所以我们要超越于磨难苦难，重视去掉对邪党的仇恨等人心，把自己升华到神佛的慈悲境界中去，以大法赐予的无边法力解体操控世人的邪恶，慈悲智慧地把真相告诉众生，平和地把邪党的罪恶实质揭示给众生，让他们远离罪恶和灾难，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和他们的王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起被伟大的师父救度到无限美好的新宇宙中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会发现讲真相中智慧源源不断的来，我们讲的句句都能说到世人的心里去，我们真正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了，世人也就变了。那些我们曾以为不可救药的人，也许会表现出愿意听你讲真相了，而他们再也不会误解和说我们在搞政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不要发毒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读了明慧网文章，在不被信任和被冤枉中找自己，其中有一段，在学法小组，我给师父磕响头，我说，师父，谁换打印机，谁不是您的弟子，谁不得好死。看到这，我心里有点难受，也想起自己一个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一位同修质问我，是不是你把我的缺点上明慧网了？我说不是。又过几天，他又问，那篇文章肯定是你写的，不是你还有谁？我当时急于澄清自己，就说，如果是我写的，就不是师父的弟子。过几天，他又说，你这人太狡猾，你赖也没用，肯定是你写的。这次我火了，我指天说，如果是我写的，让车撞死，让我形神全灭。这下他信了。发完毒誓后，好几天我心里不舒服，但也没往深处想。今天看了同修文章后，我又想起此事，觉得应该交流一下。我认为， 修炼人不应该发毒誓，目的不过是洗清自己，证明自己清白，这跟常人遇到矛盾激烈时发毒誓目的是一样的。修炼人是去人心，不能放大人心。那次我发毒誓后，生出一大片人心，不服、怨恨、面子、看不起对方。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遇事要用法衡量和向内找，不要怕被冤枉、被误解或名声扫地，向内找能提高，发毒誓不能提高。话一出口，还容易生出许多人心，旧势力也会借机拱火，使彼此形成间隔或影响到整体。大法弟子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怎么对。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往往在矛盾中，我们很在意自己，怕被别人误解，有些事争论来争论去的，无非是围绕自己兜圈子，怕失去名声，失去威信，没招了就发毒誓，用这招品息。一个有修养的常人都不这样，修炼人更应该理智，不管矛盾怎样激烈，都不要亮出常人的杀手锏，那样一点好处也没有。矛盾不管咋激烈，只能用平和心态去解释，对方不信也别着急，急于表白自己也是私，只能助长魔性。矛盾是师父安排的，是走向神的台阶，师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非得让同修承认呢？当自己解释不被对方承认时，也不用争辩和怨恨，保持呵呵一乐的心态，那才是神的状态。你提高了，对方也会提高上来的。平时跟同修接触中，偶尔会碰见发毒誓的现象，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急了，就发誓，这件事要是我做的，就不是师父弟子，让师父把我打入地狱，让我形神全灭等等。这样说是不是对师父不敬呢？师父对弟子是慈悲的，是珍惜的，弟子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写出一点现象提醒自己，也给同修一点借鉴，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形式都不能代替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近期我弟又有同修出现病业加重的现象，在末后的正法时期不断有同修出现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大家深思。当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及时地将自己的想法认识写出来提醒大家，让咱们一起走好最后的助师正法之路。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不是自己心里默认自己是就是了，是不是那得看你怎样去对待自己的修炼才行的。修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修是自己提升的关键，修是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修是被师父认可和加持的根本保障，修更是一个弟子真正做到坚定的信师信法的真实体现。不要以为难小了就不值得用心去修，有的同修往往以为有大的生死观的考验才算是考验，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就往往不在意不留意，修得不用心，即便是修了，执着心也往往去得不干净。就像是并排在菜地的一行萝卜，
你的修炼只是用刀将露出地面的萝卜削去而已，而埋在地下的你根本就没看见，但执着却仍埋在地下。关关如此，当遇到大的考验过关的时候，那埋在地下的执着就会阻挡着你寸步难行，甚至被邪恶利用着失去生命。所以修就要认真对待所有遇到的执着，不管关难考验大与小，下定决心一次去干净。既然我们下定决心助师正法修炼圆满，那遇到的执着早去也是去，晚去也是去，遇到了为什么不一次去干净呢？那不就是将并排在菜地的萝卜一颗颗连根将执着都拔出来了吗？每当听到年龄大一点的同修身体不适时，周围大多同修甚至本人也往往习惯性的下意识的第一先想到年龄，想到三界里面对常人界定的一层法理，这样是不对的。有许多同修背法抄法，目的就是加深对法的记忆，而记住法理的目的就是将所有遇到的事都能用法来衡量，自己能从法上去思考，从而再下决定。这不就是站在法上去思考问题吗？任何形式都不能代替实修。有的同修，甚至还有一些这样的同修，往往非常积极地忙于资料点的工作，或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激发真相资料救人的事情，往往下意识觉得这些事做多了就是修。甚至好多人都忙得轰轰烈烈的，周围也有羡慕的，可是那只是忙于救人的工作而已，仍然代替不了修。甚至有的同修出事了，心里还不理解，产生怨恨的心，我付出这么多并且一直积极的在忙着做救人的事，怎么会出事呢？什么是修？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在我们心里应该放在怎样位置？就差在没把修贯穿于一个人的始终。写出这篇文章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们都好好修炼，认真实修，因为修好了，我们才能助师正法，才能不辱使命，并且完成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强亦是行恶，也是对警察的善，共三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第一篇，正念足保护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法轮功学员刘良松老人，男，71岁，家住湖南省衡阳县偃坡镇，尽管他已70有余，但当地村民都要选他当生产组长，说修炼法轮功的人不自私，村民对他口碑好，他能把利益让别人。2021年他家产的本地纯净菜油卖10元钱一斤，别人一般要卖15元一斤。这次本村要修一座小桥，由他儿子独捐10000元，他本人组织指挥民工修建，为村民办实事，得到了村民一致好评。2022年9月17日，湖南省衡阳县610办公室副主任刘某某、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周某某等8、9个人来刘良松家，非法抄走了他的大法书10多本，还有大法真相护身符等。当来人要拿刘良松每天看的那本转法轮宝书时，刘良松说，这是我每天都要看的，不能拿走。那人就放下了。当他们还要去取走挂在堂屋里大法师父的法相时，刘良松说，这是我师父的法相，不能拿。他们说，那你就挂到自己的住屋里去，不能挂在这里。就那几天，这一伙人还去了衡阳县洪市镇王姓女大法弟子家，当警察要拿她的大法书转法轮时，王姓女大法弟子说，你们要拿转法轮就是要我的命。警察就缩手了。
看来还是要正念强，就能抑制行恶，也是对警察的善。第二篇，师父法相，大法书籍不能拿走。大法弟子邱世友，80岁了，现住重庆渝中区望江楼女儿家。2022年9月20日上午8点多钟，渝中区公安分局南纪门派出所6个便衣警察非法闯入邱世友的居住地，未出示任何手续，非法抄家。警察把搜出的大法师父的法相、大法书籍放在茶几上。30多分钟后，警察临走时对邱世友说，拿点东西回去交差。被邱世友严厉拒绝后，警察离开。第三篇，大法弟子讲真相，家属义正辞严，警察匆匆就走。李瑞珍今年77岁，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南白舍镇。2022年9月15日上午10点多钟，赵县南白舍镇派出所警察到他家骚扰，当时李瑞珍正在门口看书。从警车上下来五个警察问李瑞珍还练不练功，他说，你说练不练，这么好的真善人。他们还问李瑞珍，你儿子和儿媳在哪上班，还问他的老伴干什么去了。李瑞珍老人就给派出所的警察讲大法真相，没说上几分钟，派出所的警察就慌慌张张地上车走了。当天下午3点多钟，派出所的警察又到李瑞珍家去骚扰，当时他的外甥女正好走到门口，一开门，派出所的警察也正在拧开他家的门。外甥女让他们出去，出去，赶紧出去。然后派出所的警察退到了大门外边。这时李瑞珍老人和他的老伴也出来了，就问派出所的警察，你们的名字叫什么，留下你们的名字。李瑞珍的老伴说，你们才是知法犯法，法律没说法轮功犯法，你们到我家来骚扰才是知法犯法的。说着就到派出所警察的腰里拽他们腰里挂着的录像机，派出所的警察赶紧往后躲，然后他们又匆匆地上车走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不要用微信，不要传这个微信，作者中国大陆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7日。个人理解，作为大法弟子要走出人，在这转瞬即逝的暂短宝贵时刻，都应该卸载微信、 QQ 等被中共邪党操控的流氓软件，没卸载的赶快抓紧卸载。回想自己在其中摔得头破血流，耽误了修炼的时间，浪费了大法资源，招致病业迫害，引来了邪恶的骚扰，痛悔不已，痛定思痛，下决心将其曝光。早些年从微信普及开始，本地一直有同修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佛教、道教、劝善、天灾人祸、善恶有报等认为是可以讲真相的文章、公众号，内容不严谨，还经常被封号。我劝同修不要用微信传播这些似是而非的文章，有些还有不二法门的问题，要注意安全。而有些同修不听劝告，这些同修有的被骚扰绑架，有的出现长期病业，有的家人出事，不知是否找到这一原因。后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中多次提到过手机安全问题，我一度把微信等软件卸载了，然而在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因为上网课的原因，我又装回了微信和 QQ。 在同修推荐下加了一个叫善意小助的微信，还关注了他的公众号真心善意，感觉他是同修，明明知道用微信不对，还是喜欢浏览他的朋友圈，有种亲近感。上面转载了很多貌似讲真相的视频和文章，有天灾人祸的，有疫情真相的，有前世今生的，
有史前闻名的。文章后面就推出商品广告，他朋友圈也一直在卖各种东西，从农副产品到服装首饰，从电脑笔记本到出国劳务，还有夏令营、绿色励志书籍等。那段时间我买了很多产品，还推荐亲人购买。新唐人电视广告中的商品，他那儿有卖的我就买，心里把他当同修，贵点儿也不心痛，想着同修做点事不容易。美国大选期间，天天看他的朋友圈，后来发现我弟还有别的同修也与他有联系，也买他的东西，还转发他的视频文章，认为是在讲真相。同修提醒我不要执着于看动态网的常人新闻和自媒体，静心学法后，我自己也发现了问题。一，邪党封锁过滤敏感词，为什么他们总能发出来，而且长期不封号？二，明慧网多次呼吁卸载微信、QQ 等流氓软件，为什么他们还在同修中有市场？三，引用师父讲法不敢注明出处，用圣人说代替，引用大法网站文章没有注明出处。四，有很多文章是儒释道和基督教的都有，很杂，涉嫌二法门。五，商品交易中收货人和寄货人姓名、手机、地址都是真实的，给邪党有机可乘。幸亏一位同修提醒我不要轻信，不要用微信上买的笔记本电脑做大法的事，怕邪恶做手脚。六，在新唐人电视中，胡乃文说从来都没有卖过香囊，而他的微信就卖香囊，卖珠宝首饰，穿插着发神韵商店图片，还说是海外神韵商店代购。我以为是神韵商店的，想着买了也是支持大法弟子的商店吧，结果买回来以后，淘宝也给我推送了同样的首饰，价格不到它的三分之一。可能是因为微信聊天里对方给我发过商品图片，可见手机被监控到什么程度，没有隐私可言。在新唐人电视台做广告的阿里郎等离子水龙头、真黑洗发水等等都卖，放上很多对比图片，比药物都神奇。卖香和香炉，收藏香炉几千元甚至上万。释迦牟尼佛都告诫过弟子不要执着于饭碗。七，不要小看自媒体，上述朋友圈传播的公众号文章，有同修认为看一看不要紧，忍不住去点，殊不知只要点开，即便文章没有显示出来，公众号文章什么人点，打开哪篇文章，浏览了几分钟，转发次数和再次点击量，后台都有详细数据分析，可以精准找到每一个点击过的用户。此间还有一个名为文化须弥的公众号，该公众号还有发布者个人联系方式。八，出国劳务，想出国联系他。我很想出国呀，可是我上了邪党的黑名单出不去，越想越不对劲，我就删除了他的微信。结果半年后，他的一个供货商打电话问我，解释产品质量问题，我感到安全出了大漏洞。他的供货商全国各地都有，如果都是同修的话，那网进了多少人，这些人都暴露在邪党掌控的微信上。至此我终于卸载了微信和 QQ 等流氓软件。回想那段时间，学法发正念走形式不入心，家里老房子卫生间漏水，把房间都泡坏了，新房子漏水，新装的店里别人漏水，把我的屋顶墙面浸泡了，邪恶屡次上门骚扰，家人病业不断。据我所知，今年夏天有同修家里出了很大的事故，幸亏师父保护，不然家人就没命了。我知道他一直在看善意小筑的微信和转发他的文章，有同修用微信把此类文章大量的发给用微信讲真相的同修， 此同修被邪党绑架迫害，有同修在微信朋友圈发自己打坐和学法的照片，配上师父的讲法文字，而不说明是师父所讲，这是断章取义，严重的乱法行为。该人的妻子同修被病业拖走，此同修被绑架迫害，生意也做不成了。疫情期间，还有同修用微信上成人网课，建学习群，交学费涉及到资金往来，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都是实名认证的，真名实姓、位置、银行卡等个人信息都暴露了。来的学员中说暗语，像是同修，在群中发得度古筝演奏视频和神韵舞蹈短视频和图片等，涉及全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由于邪党的监控，同修们互相之间用手机联系，语音、短信、微信、QQ、微话、白话、暗语等都是不安全的。网上购物、买耗材、手机、平板电脑等暴露了真实的身份和地址，数码产品还可能被做手脚。在支付宝和微信中，输入寄件人或收件人的手机号、单号都不需要，所有的详细信息、收发地、收发人、物品详情等可以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疫情期间，所有商品都被拆包检查，也是不安全的。手机号除了亲友通话以外，也是邪党公检法、社区、单位的目标。反诈骗、打疫苗、做核酸、扫行程码中也有很大安全问题。我索性卸载手机上所有的社交软件，还常常用防辐射的袋子把手机收起来，给别人感觉不在服务区，隐身挺好，把手机打入冷宫，恢复学法背法状态，发正念念力集中强大，瞌睡也少多了。希望我们都做真修弟子，彻底卸载微信、QQ 等流氓软件，按照明慧网要求注意手机安全，不让邪恶钻空子迫害，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现严重病业在法上悟闯关，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2022年1月份，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病业，中共病毒症状，我从没这么难受过，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关，历经3个月，写出来分享给大家。这天早晨起来，我感到在发烧，咳嗽特别重，咳得心口都疼，没有食欲，浑身无力，像一滩泥，鼻干像冒火，口干，喝水也不管用，走起路来走走停停的喘一会儿，上不来气，口腔溃疡不敢碰，青菜都无力咀嚼，吃饭就是往下咽，小腿脚面浮肿，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磨难，一下不知所措，真是百苦一齐降啊。百苦一齐降出自师父的诗词《红吟苦其心志》。我想太难受了，快点好吧，这不影响做三件事吗？本来时间就紧。女儿说这药含在嘴里止咳，我就同意了。过了2天一想，不对呀，就停了，我不能把自己降为常人啊，这都是人心观念在害我。我们知道从走进修炼，师父给我们清理了身体，把我们的病都拿掉了，出现严重病业就是旧势力的迫害，只要我们向内找，去掉这些人心，就防止了旧势力钻空子。但在实际修炼中，虽然嘴上说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这一切都是假象，但行为上并没有真正做到否定迫害，实际上内心还是把病业表面看得太实， 看成是病，而且是把它作为病的官来对待。过官不是病业官，而是心性官，只要心性真正提高上来，任何官难都能闯过来。如果不提高心性，一味的所谓过病业官，其实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必然难以闯关，尤其拖的时间越长就难闯过来。我就是悟不上去，拖了一个月，开始没悟到自己哪里出问题，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我求师父说，弟子悟性不好，请求师父点悟。我想在学法时，在修炼中，师父会点悟弟子的。静下心来向内找，看了同修文章，对照自己，逐渐的也找到了一些存在的人心执着。我想我是修炼人，不会得中共病毒，这念就不对，怕心重，显示心重，有时很不容易察觉，好像都形成自然了。有欢喜心，还有抱怨家人的心，四五十年了还经常反出来。我是因为病走进修炼的，初期走入修炼就有这样的想法，修大法了就不会有病了，就不会死亡了。今天悟到这些心都是根本执着。还有愿意听好话的心，爱美心，安逸心，贪心，把这些心曝光出来，让他们快点离开我，我不要这些心，谁也不想背着这沉重的包袱走在回天的路上。知道这一切病业都是假象，否定旧势力只是停留在嘴上，认识很肤浅，行为上没有真正做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我心里确认这是假象时，马上就有归正的感觉，身体也感觉有力气了，也有食欲了，也能躺下入睡了。这病业折磨了我24天，我想不咳嗽了就可以去景点值班了。悟道这是承认迫害，一直在痛苦的病业中也是在承认迫害，就是在行为上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管怎么难受，我心不慌不悲观，我就坚定一念，一切服从师父的安排。经历了一个月的磨难，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过来了，过了一个生死大关，从中共病毒的假象中闯过来了，在修炼上提高了一大步，消去了业债，提高了心性。我见证了向内找法的威力，感谢师父给了我这样一个从理性上认识法、修炼提高的机会。如果从理性上在法上来认识，对修炼来说，中共病毒症状就是一个假象，只是表面符合了中共病毒的特征而已，只有症状没有真正的病毒，其实际是消业，是考验。我先生没有修炼大法，我先有了感冒症状，3天后他也有感冒症状，他说我传染给他的。我跟他说，我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病毒上不了我们的身体，只有症状没有病毒，只有假象。有病是你自己的原因造化，并不是我传给你的。他明白了，就不再说我传给他的了。他经过吃药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0几天就彻底好了。通过这次剜心透骨消病业去执着，我更加珍惜有限的修炼时间。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让负面思维不起作用。我还有什么人心需要去？我的身口意是否符合法？学法是否用心？发正念是否念力集中？救人是否抓紧？我悟道，越到最后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要严格要求自己。我们不怕有人心，关键是及时发现它，去掉它。感谢师父为弟子在修炼路上安排的一切，感谢师父通过这次病业让我看到这么多人心和需要去掉的常人观念，也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与神圣。弟子叩谢恩师，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